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陈佩仪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6年1月号，题目是《新常态非常规》，撰文的是凌讯。2015年加拿大经济有惊无险，但是危机四伏。由于油价下滑和大宗商品跌价，盛产天然资源和能源产品的加拿大自然不能幸免。首季经济负增长是 0.8%， 次季负增长是 0.5%， 陷入所谓的技术衰退。虽然6月7月明显反弹，可惜在8月9月份的表现是一般，甚至是后继乏力，9月份再度呈现负增长。即使第三季勉强摆脱衰退，但是10月至12月份第四季前景不容乐观，各公营和私营机构的分析师纷纷下调展望。联邦财政部引述私营机构分析师的预测，认为2015年至2019年加拿大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 1.9%， 这样都不足为奇，因为全球2015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是有 3.1%， 在2016年大约有 3.5%。 在2015年已经发展地区的增长率只有 2%， 估计在2016年更会放缓到 1.6% 左右。加拿大中央银行早前发表一篇题为《先进经济体较缓慢的增长是否新常态》的文章，暗示未来数年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已发展地区，自从经历上次金融海啸和衰退之后，都不会出现明显的反弹，意味着低增长或者是零增长将会是未来几年的新常态。众所周知，造成加拿大经济不振的元凶是石油大幅的跌价。纽约期油价格在2008年7月达到每桶 147.02 美元，之后辗转向下。2015年年底更加跌破40美元，跌至35美元。除了因为供应充裕和环球经济欠佳之外，这个完全是一场政治的角力。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无意减产，几个石油生产大国暗地里要保持市场的占有率，誓要以本伤人，打垮美国的页岩油。投资大行于是趁机抛空，分析估计2016年的油价顶多是徘徊在50美元或者以下。换言之，加拿大的出口经济会进一步受压，加元汇率将继续下挫。2015年年底已经跌穿73个美仙。倘若美国加息而加拿大减息，加元有机会下滑至70美仙或者以下的十多年新低。加拿大目前唯一可以重点依赖的出口市场似乎只是剩下美国。目前美国经济是众多工业国中尚算理想的国家，美国掉头加息是市场的共识。虽然加拿大努力开拓中国市场，无奈中国经济亦都放缓，中国减慢经济的步伐亦都成为了一个新常态。分析认为中国在2016年起码要调降利率3-4次。本来加元偏远会有助加拿大的出口，但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出口竞争力薄弱，创新科技和机械设备的投资多年来没有明显的改善，而坐拥庞大现金的企业在面对经济前景不明朗之下，亦都不敢贸然增加投资。能源公司因为油价下跌更加缩减资本开支来到自保，其他行业亦都暂停招聘人手甚至裁员，预料2016年的裁员潮仍然会持续。2015年10月份加拿大举行大选，自由党成功组成大多数政府。自由党的竞选承诺是要以每年100亿元的赤字在3年之内发展老化的基建设施，这套理念本来是可行的，可惜撞啱经济逆转，预算赤字较原先估计为多。 财政部坚称可于2019年至2020年录得盈余，但是国会预算主任办公室发表报告反驳这种过分乐观的看法，相信在2016至2022年加拿大都会录得赤字，而在2018至2019年的赤字更加会高达50亿元。这些预测还未包括自由党要减低中产阶层税务的负担，以及大撒金钱在基建、难民、世界气候变化和各项兑现竞选承诺的开支，相信未来数年的赤字也都是难以估计。为了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，加拿大中央银行在2015年已经两度减息，由于经济仍然没有起色，分析认为央行在2016年需要继续减息。央行早前表明实施负利率亦都是他们考虑的非常规政策工具，必要时可以将基准利率下调低至负 0.5 厘，即是商业银行存款在中央银行需要缴付利息。此举希望商界动用资金来到投资改善经济。不过低息环境亦都可以产生不良的副作用，就是消费债务会堆积如山。现时加拿大的家庭债务比率已经高达 165%， 即是每100元可以支配入息就会欠债165元。当中大部分是楼房按揭债务，而低息环境亦都导致房屋市场未能适切降温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联邦政府加推辣椒，凡是50万元以上的房屋首期按揭增加至一成，这个措施是否奏效仍然要拭目以待。在这种新常态和非常规的大环境之下，加拿大人还可能面对加税的风险。虽然政府承诺降低中产的债务，但是大选时暗示要改善 CPP 退休金制度， CPP 供款额可能需要调高。况且总理杜鲁多高姿态重返国际舞台，环保碳税将会是考虑之列，要在下一届大选之前达到收支平衡，而经济又不争气，政府的库房收入从何而来呢？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16年1月号，题目是新常态非常规，撰文的是凌讯，我是陈佩仪，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